在《路行论》当中说呢，虽然日夜精进的来修一切的念诵啊、苦行等等的善法，那如果是散乱心来修，那佛说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啊，因为他的心不能够专注啊，所以他这边就是讲说呢，由散乱心来修的一切善行，他的功德果报都很小啊，就像好比说我们常常讲啊，说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就是呢，虽然呢念佛念得非常的勤，嘴巴念得很快很勤，可是呢心里想的也很快也很勤，就是妄想纷飞的状况，就是一种散乱心的一种境界。或者呢我们修持某种法门呢，它必须要就是这个三密相应的，就是说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修一个法门，它口要诵咒，然后呢这个心要做观想，可是我们可能这是只有口诵咒，可是心啊都没有按照这个法门来观想，而是东想西想的话啊，那这样子呢也是呢就是一种散乱心的境界啊，就是主要呢它就是指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专注。那在这个修信大乘经当中说呢，善男子啊，善于修行大乘各种不同法门的菩萨呢，他之所以能够以静心清净的这个信心啊来信解大乘，来成就大乘，那都是从这个不散乱还有正思为佛法的义理来的，也就是呢其实这就是指这止观的成就哦。这个不散乱呢就是他的止的部分哦，那这个正思维呢就是观的部分，也就是呢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思维这个法义啊，所以它是不离开止观的啊。那翻过来，不散乱心啊，不散乱心的意思呢啊，它就是说呢，除了我们所缘的善法之外，不攀缘其他，那就是说呢，即使是其他的这个善所缘境呢也是不行，那当然更不用说呢我们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恶所缘境。那这里呢我们就做一个比喻哈，就好比说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参加一个这个闭关啊，参加一个这个闭关，那这个闭关呢它可能这个七天三天五天的闭关，它可能修习一个某一个法门啊，比如说我们说他今天是修这个教导这个南传的啊，我们说这个呼吸法啊，呼吸法好了啊。可是呢，我可能过去我可能修过这个不净观啊，或者修过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法门啊，我就习惯那个法门。就我今天我来这里休息的时候，没有依照这个指导啊，没有依照这个老师的指导，然后呢，大家在那边做，我也在那边做，但是呢，就是。老师呢以教他的这个法门，然后我用我过去习惯的法门，那这样呢就是在修行上面呢不是一个善巧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修行啊就是说也不能够太过执着，常常呢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跟着这个师父学习，我可能学习一个法门，师父他成就的一个法门，或者师父他非常熟悉的一个法门，他教导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也经过呢多少时间的这个修习，也觉得很相应，也觉得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定课了，就是我一个主修的法门。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它是呢就是是鼓励我们可以就是多多的，就是如果我们心量够大的话，是可以多多的去学习一些不同的这个法门，以作为我们将来呢就是自利利他的一个方便。因为面对不同的根器那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当这个老师要我们学习其他的法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愿意啊，因为会觉得说我多年来已经学习这个法了啊，你叫我现在在学习另外一个法，虽然呢可能是请另外一个老师来教导，可是我们心里面呢就是不愿意去学。不愿意去学的时候呢，就是老师在前面教，可是我们呢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会有一个过失，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不尊重法了，然后也没有尊重老师的指导，然后再来呢，如果我们坚持我们原来修的那个法，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修呼吸法的环境，你在修不净观，那你这个不净观你说要在这里面呢有心得有成就有体会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不相应 哦，所以就是我们在修行上面呢，也呢有一些这个执着要给它放掉哦。还有就是这边讲的呢，就是说善所缘境也不行，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说这也是佛法的一个部分啊，这也是佛所教导的。我们应该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老师指导我们修什么，那我们就是来修什么，这样子是最好的哈。不要说都是佛法都是好的，那我们就觉得说也没有关系，那我就来想一想哦。那甚至有一些人，他就是说，因为他可能要办一些法会或者是活动，或者一些就是其他的闭关啊、戒会什么的，那他在这里呢，因为他是这个主要执事人啊，我在修行的时候呢，脑筋就想到我那些工作，然后我想说没办法，我是执事人，我这发菩提心嘛，这也是一个，就是他把他当做一个是这个正确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修一个法门的时候，你甚至其他的善所缘境、其他的法门，我们都不可以去攀缘啊。这边的意思呢是这样子的哈。那法跟义呢，是指佛法的义理啊。法哈，它是能权之文啊。那义呢，是所权之义啊，就是能跟所。那这里面呢，是包括一切大乘经典中的文义。那正思维，正思维的意思呢，就是以观慧不断的观察思者啊，这就是指这个修观的部分。我们刚才前面讲不善乱心呢，是指这个修止啊，就是定力的成就。那这边呢，正思维呢，是这个修观啊，它是这个慧力的这个成就啊，或者呢，我们有时候也称作禅那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静虑啊。那由以上的这一段话呢，就可以明白的显示，不论呢我们修习任何的功德善法，那都需要不善乱心跟正思维法义两者，也就是呢都是需要这个修止跟这个修观啊。所以说要引发三乘的一切功德，都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那一个是止啊，也就是呢除了安住在善所缘当中之外呢，心不攀缘其他，这样专一的住在定中或者和定相应的法门当中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观，就是善于观察思维一切的善所缘境啊，就是对这个佛法的义理啊，在定中去思维或者是观察，那这样才能够呢生出根本智跟厚德智，或者和慧相应的这个观慧。这一般我们就是说要这个思维修嘛，思维观察，就是它能够比较有这个力量啊，就是要先得定之后，然后在定中起观啊，那这样子呢智慧呢比较容易开发。平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啊的这个境界啊，就是说比较是落于在这个想就没有办法，就是这个那么专注所以也没有办法开发智慧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就是散散乱乱的这样的一种想就是他的这个火力呢不够集中那因为呢我们说这个思维啊就是他必须要有这个定心的摄持如果说我们这个散乱心坐在那边呢想一想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也是想佛法的内容，可是呢我们的心呢不够专注，那这个不算是思维真正的思维是在得了定之后在定中起观，然后这个在定中呢思维观察，那才算是修观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修观呢它要有这个止的基础那所以我们一般呢我们会先练习止，那有了基本的这个禅定功夫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定力的基础之上呢再来修观呢，就可能呢比较容易的来开发智慧那这个道理呢，就如这个解深密经当中说呢，弥勒菩萨所有声闻菩萨和佛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是呢修习止观所得的结果所以呢，如果没有真实的这个止观，以及跟止观相应的定慧呢，一定无法成就三乘一切的功德这止观跟定慧的关系，就是我们说修止的成就就是定，然后修观的成就就是慧就是一个这个因果的一个关系翻过来。那在思维八苦当中，最初思维的是生苦的部分，那这里面呢分为五方面来介绍。第一个呢它是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受这个无量的重苦就是不管哪一道了 那这边呢就说呢，这寒冰地狱的众生啊，他是从冰中出生，非常非常冷的这种状况，我们说像冻死的啊，或者是在这个极度寒冷的状况啊，像现在有些人呢、啊，他就是这个都有冰库嘛，哦，冷冻库哦，就是一往生一段气呀、啊，哦，什么事呢？没有做呢，就先把它这个冰到冰库里面哦。尤其像这个夏天的时候，那有些这个亲属啦，哦，就是要求说呢，要这个赶快的放到这个冰库里面哦。那过去呢，中国的这个古时候啊，哈、哦，就是我们以前就是都会有一个这个习俗，就是说这个人往生之后，他大体还会放在这个客厅里面啊、哦，大厅里面呢、哦，就是会至少放个三天呢、哦。因为古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外习断，内习没有断嘛，就是他还常常会有一些回阳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个科学仪器，反正你就是这个心跳啊，哈、哦，这些脑波啊什么没有了，就算这个死亡就。就做这个死亡来处理。可是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还是有相当多，即使是像现代哦，他可能心跳都已经停止了，然后这些脑波啊什么都没有，可是脉搏也没有，可是他还是有回阳的一种现象，都还是会有哦。所以像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他被放到这个冰库里面的话，那他可能呢就会堕到这个寒冰地狱，因为他是在极度的这个冰冷的这种状态中呢出生的哦。那在这个热烧地狱的众生呢，他是从这个火中出生哦，就是像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哦，就是有些地方啊，就是会有些地方它会有人被这个热死的哦，都有哦，尤其是这像这个去年天气呢，连北京都到40度了嘛，哈、哦，那今年也是很提早就热了哈、哦，就是。全球暖化是越来越热，所以像这种被热死的呢，哦，就可能会堕到这个热地狱里面，或者呢是这个意外灾害，像这个火烧而死，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交通事故啊，爆炸起火或者死，哦，这是这个热地狱啊，它众生呢就在极度的这个炽热的这个火热之中呢，哦，出生。那像恶鬼道的这个众生啊，他是从那个饥渴当中呢出生的哦。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说，如果说他这个严重发烧，就后来他这个回天乏术没有这个活过来的话，他有可能会堕到恶鬼道，因为他发烧的那种状况又热又渴，一直处于在这种状况哦。所以像这个，如果说我们人间啊，它是这种饿死的哦，这种状况，因为在饥荒的时候也很多哦，或者是这个在这一个战争的时候哦，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呢，这种饿死的、渴死的这种状况呢，它可能就是会堕到这个恶鬼道里面。但是这个不是决定的哈，就是说，因为他生前可能他处于在什么状况，他生经的状况哈，然后导致呢他会堕在哪一种哪一道里面哦，是比较有那个可能性。那胎生的众生呢，他有这个产门逼宰等苦。那我们看我们人就知道了啊，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是非常痛苦，那后面会再讲的更微细一点哦。所以有些你看这个婴儿啊，那个出生的时候啊，哦就是。挤不出来，挤不出来，后来挤出来，整个头都变形了，哦，就是可见那个都，其实这个头啊，它这是骨头嘛，哦，它都可以挤到这个变形，可见它这个逼窄的哦，它非常的这个苦哦。那卵生的众生呢，它有两种苦哦，就是成卵的时候的苦，还有出卵的时候的苦哈，要需要受两重的痛苦啊、哦，因为它的，比如说像那个鸡啊，你看这母鸡都要去孵这个蛋啊，哦、然后这个小鸡啊，它出来的时候啊，它得要把这个啄破啊、哦，要非常费力啊、哦。你说像那个。鹅啊，还有这个蝴蝶，他们也要非常费力的把他们的这个蛹啊给戳破哦，把它这个那个很努力的才能够出来。如果你帮他一把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甚至他一辈子没办法飞哦。就是他在这个成卵跟出卵的时候呢，都要这个经历痛苦哦。所以呢，不管呢他是这个卵生，或者是胎生，或湿生，还是化生，他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无量猛力的苦受随着出生而来哦。这个湿生呢，他就是借着这个水中的湿气来孵化的哦。那这是第一种，就是出生的时候呢都要受到痛苦。 那第二个痛苦呢，就是说只要呢出生呢，烦恼呢就随着而来啊。那一旦呢我们在三界当中受生，那身口意三业呢总是呢跟烦恼相应，那自己的这个身心啊完全不能够做主，不能够自在啊。那这边呢原文里面有这个出众啊，它就是这个烦恼的意名，它的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因为三界当中的众生啊，他呢除非是菩萨再来，不然呢这个三界的众生肯定都是凡夫，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就带着过去所有的烦恼习气呢，那这些烦恼习气的种子他都含藏在我们第八世、第八世阿赖耶识当中呢跟我们一同受生，所以在现身当中的种种行为啊，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我们说话啦、做事呢，这一切身口意三业都是由这些烦恼习气的种子来生出现行。那实际上呢，我们身心呢是完全不能做主，只能随着烦恼习气转，是无法自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看过这个家里面啊，或者是亲族朋友里面这个小婴儿就知道了，那小孩子出生啊，你同一家的那孩子，他出生秉性都不一样。那、都是他过去的这个习气嘛，有些同样是这个手足啊，这个小孩呢，这个哥哥呢，可能这个性情呢就是比较凶暴一点啊，然后这个弟弟呢，他性情就非常的温驯，非常的温和啊，从小呢就有慈爱心，那这都不是父母亲教的，也就是他过去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所带来的这个习气的种子啊。所以像包括我们现在啊，就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每一天啊的这个身口意啊，它其实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常常有讲说现代人讲说生涯规划啊，或者是人生的这个计划啊，都觉得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呢，都会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啊，会有这个长程、短程、那个中程的这个计划，希望我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可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状况呢，都是在这个受这个习气啊、习气的种子所支配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习气，过去今生呢所栽培的这个种子呢升起现行啊，并没有说我要做什么，我要计划什么，我想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我在做主，事实上呢是我们的这个习气的种子在做主啊，都是这个种子的这个作用啊。因为你看不同的人啊，即使是这个同一家的小孩，这个哥哥他喜欢吃饭，这个弟弟喜欢吃面啊，那他为什么喜欢吃？为什么弟弟不要喜欢吃饭？他吃饭他就难受，他就选择吃面，他觉得是他选择，其实不是他选择，没有一个我，其实是他的习气在选择，他过去栽培的这个习气的种子在选择，所以他没有吃到这个面，他没有随顺他的这个欲的时候，他就不舒服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呢，他在选择。妈妈每天问说。每餐问说今天要吃炒饭还是要吃这个炒面啊、那就家里才四口人，然后就有不同的意见啊、挺麻烦的。其实呢你说能够做主嘛啊、其实都是这个习气烦恼在做主。那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我，其实我们这个念念都会觉得有一个我啊、不管我们学习佛法多久，如果我们还凡夫境界的时候啦，就是其实那个心念里面呢还是不自觉都执着有一个我。那个我其实是我们这个第七世的作用啊、它不是真正有一个我，它就是它执这个八世的这个见分为我，他以为那个是我。其实呢我们说起来这个整个身口意的表现都是种子生现行而已，是没有说可以真正自在的，就是看我们过去是含藏哪些种子，那他到遇到缘他就升起现行，那这就是我们每天身口意呢他怎么造作，他怎么选择呢，就是依照我们这个业力的种子呢他怎么现行我们就随顺着他。所以为什么呢佛说呢众生他是随业流转，他就是随他的业力，还有他这个业习的这个种子，他这个烦恼习气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修行啊，烦恼的这个习气的种子还没有清净之前，要让这些哈、我们的这个习气不让它现行啊，除非要这个很高的定慧力，不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连这个四果的阿罗汉，他还要有这个习气现行嘛，哦，这是非常不容易断。那在三界当中呢，一切众生的种种行为呢，它只是随着不同烦恼的种类而转啊。 那烦恼的这个种类呢，一般分为十个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还有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或者说是身见，还有边见、见取见、借进取见、邪见，这十个。那二十个随烦恼，就是呢，这个随啊，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而发展的这个随烦恼啊，那它这里面呢有这个小随烦恼啊，就是愤恨恼忌害惨狂奸富骄啊，这十个呢是小随烦恼。那无惭无愧呢是中随烦恼啊，那放逸懈怠正知，懈怠思念不正知，散乱调举昏沉不幸呢，这是这个八个啊大随烦恼。那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在讲这个烦恼的基地的时候呢会再比较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那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小随中随跟大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断那个烦恼的话，通常呢我们是先从这个小随烦恼下手会比较快。因为呢这个愤恨恼忌害这十个小随烦恼呢，它是从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而来的。就是我们不分别的时候啊，就是不分别，我们说第六意识不分别就是保持限量境的时候不起分别嘛。如果是这个时候的话，那这小随烦恼它不会升起。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心啊一动念啊，这第六意识呢和这个一起的这种分别取舍的话，那就会有这个喜欢啊不喜欢。所以呢这个小随烦恼它是从分别来的，它比较容易断，只要我们不分别呢它就不起这个小随烦恼。那中随烦恼呢，这无惭无愧这两个呢，就是会比前面的这个小随烦恼呢要困难一点，就是它这个就是要靠这个高度的反省力，要有这个惭愧心，那才可能去检查就是这些烦恼的这个限期，然后下手去断除它。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呢、他不管呢、遇到什么事情啊，他永远呢都不会呢就是这个向外推诿啊，他不会去这个从外面找答案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呢去找答案啊。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其实呢修行人他是一切的这一个顺利境界呢都是从他的内心呢去寻求呢啊，就是尤其是在逆境的时候呢，他就是不会去这个抱怨说因为环境怎么样，因为谁怎么样，因为对方怎么样，他不是这样子的哈，他会去这个思考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前面有讲这个业果的部分啊，就是说会自己呢去这个反省去检讨，然后呢还会去呢就是探讨说为什么呢我的心呢会升起这个不愉快不高兴啊，那是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还是有分别，还是有这个好恶有这些呢种种的这个不平等呢、那就会有这个取舍嘛。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取舍，就是我们有这个好恶嘛，有这个喜欢嘛，有喜欢不喜欢，我们喜欢我们要取，不喜欢我们就要舍嘛，就是想不要它嘛所以都是从这个分别来的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只要一生分别，那就会升起这个烦恼那这个烦恼就是因为我们有好恶啊，这个好恶就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啊，喜欢就是贪，那不喜欢呢、就是嗔啊，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这个好恶，就有这个取舍，就会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分别啊，所以这个中随烦恼呢，它是比这个前面这个小随烦恼稍微要难一点点啊，那再来这个大随烦恼，有这个八大随烦恼呢，它是比较不容易断的啊，因为它是。我跟我们这个生命一起来的，我们说与生俱来的烦恼所以它不是说我只要保持限量境不去思维不动念呢、就可以这个解决的它是这个比较困难，所以要到修道位修道位我们说就是你至少要已经到登地了嘛，你要见到空性了见空性的时候呢它只是暂时这个浮断它的种子都还在是因为它最难断，它是这个与生俱来的，我们说究竟要断除的话还得要等到这个成佛之前成佛之前金刚预定之后它才那个预定之后这个后一刹那呢它这个这些烦恼的种子完全清净了然后才成佛所以真正要烦恼的种子清净呢要在成佛之前一刹那那我们看它这个 他讲到说这个放逸懈怠，因为这个我们说众生一般啊都是有这个放逸的这个习气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懒惰懈怠啦，就是因为呢这个放逸来的，因为对于这个我们欲界众生来讲的话，身心放逸呢是属于这个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它因为它是跟这个贪相应的，像我们过去啊，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观念，会觉得说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它是跟什么人体工学的啊，或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会觉得说用了这些产品可能我会身心比较放松，我会坐了这个椅子睡了这个床之后呢，我可以得到比较这个充分的休息，会比较得到充分的健康。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啊，它不见得是健康取向，它有时候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就是我们坐了这样的一个椅子长了这样的一个床的时候呢，其实是增长我们的这个放逸的这个习气，然后贪着舒服的习气，但是我们不自觉以为这是健康的，以为这样才能够放松。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会觉得说你要真正真心放松你才能够快速的恢复疲劳，这对健康有利益，其实在佛法来讲可能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从这个烦恼来看就知道说这个放逸懈怠它是一个八大随烦恼，最好不要去增长它，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啊它都有这个好逸恶劳的这一种习气，就是能够偷懒呢它呢通常呢就是它就是会尽量能够偷懒，所以有些人它是这个名言呢它就是能躺着就不愿意坐，能坐呢就不愿意站。那我们从这个从小就可以看得出来嘛，小孩子啊或者是小学生啊，学校呢在大扫除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就会偷懒哦，就是呢表面上坐一坐，那看一看没有人发现，老师啊没发现的时候，卫生股长没发现的时候，他就跑去偷懒哦。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呢我要大扫除好赶快来叫大家看起来殷勤，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那全部分配完之后他就不见了哦。那就是有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不用人家教，我们很多从小到大我们很多东西要学习，可是这种放逸懈怠他不用教的哦。所以然后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喜欢这个放假哦，就是什么台风界啊水灾界啊都是觉得很高兴哈，就是希望呢能够放松哦。其实放松常常是跟这个放逸呢跟这个懈怠相关哦，那就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呢就有这种习气哦，所以这个放逸呢它是一种习气哦，所以修行呢也是在这边呢比较困难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精进啊，精进很重要哦，精进呢它可以使令我们克服哦这个习气哦。我们说这个修行啊它呢就是不是要放逸的，不是要懈怠的哦。尤其我们说三皈哦，受了三皈依之后要受持五戒哦，这都是呢戒法都是要收摄我们的身心，整个修行它就是要收摄我们的心的哦，是不要让我们的心放逸。那这就违背说我们原来呢就是贪着舒服的那一种习气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修行呢就是常常会这个一曝十寒或者是提不起劲哦。因为我们这种放逸的状况啊通常呢就是这个觉得很舒服的时候，那现在要违背这个贪啊还有这种放逸的习气，那就是要有这个要有那个认知，要有那个决心，那要勇猛精进啊，所以它就是困难在这边了。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困难，就是因为贪的习气在作祟啊，他就是觉得说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他不愿意这么这个去刻苦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个贪的习气让我们就是身心放逸的状态就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愉悦啊，那这个都是因为放逸的啊，所以这个要精进就比较困难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是放松身心的那个方式，我们一看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修行人的话，一看就知道说这个都是属于放逸之相啊，拿着一个可乐，现在那个椅子啊，坐到说那个简直就跟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商务舱一样啊。